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呢，阿弥陀佛。好，大家请放掌啊。还是回答莲友们的问题啊。他说啊、所谓一心，应该说何谓一心啊？什么叫做一心啊？那我去查啊，有查佛学词典啊，或者是然后历代的大德或者是书上啊这样的解释，他说心无意念，心无意念，心没有其他的念头叫一心，心无意念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心呢不为他心所夺，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不变成啊转变成其他的心啊，他譬如说另外的念头来夺取我们原本的这个心啊，就不为他心所夺啊，夺取我们原本的心，这个叫一心啊，心无意念啊叫一心，不为他心所夺啊也叫一心啊。那这个我们《阿弥陀经》就是说啊，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那祖师大德有这样的解释，他说啊，一心不乱呢，就是专注，我们的心专注而不散乱。就是专注无善，这是窥基大师啊，窥基大师的解释啊。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念佛啊，念佛一心，就是说我们的心是专注在这一句圣号，专注在这。那不心专注在这一句圣号，就不被外境所动乱，不被外境所动乱啊。就是说不因为外境而生起贪嗔痴等种种的烦恼，就不乱，不乱就不为外境所动乱，我们的心原本是念佛的嘛，就专注于佛号一心，那这一个专注于佛号的一心不会因为外境顺境逆境好境坏境种种的境而生起贪嗔痴种种的烦恼，这叫一心不乱啊，这样。那这一心在啊，藕益大师的注解啊，或者是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啊，都有解这个，把一心分为事一心跟理一心啊，事一心跟理一心。那我们看看这个莲池大师对这个四一心的解释啊，四一心的解释。他说啊，闻佛名号，听到这一句圣号啊，听到，当然我们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啊，这样。当然我们这一边我们的基金会也有打那个什么释迦佛七，释迦佛七啊，就专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说，所以这个佛呢，就是应该说，一切诸佛的名号，其实佛佛道同呢，一切佛的功德都是福慧两足，都是圆满，都是福慧圆满，一切功德圆满啊。那我们是弥陀佛器，所以我们这个那莲池大师他也是弘扬净土，所以这里的佛呢应该是指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闻佛的名号，常忆常念，常常啊记得这一句圣号，也常常在心中提起这一句圣号啊，就常忆常念啊。 意念啊，以心原力自自分明，自自分明啊，这也是印光大师所说的，就是念得清楚啊，念得分明，听得清楚啊，自自分明，前句后句相续不断，前句后句相续不断，就是一句一句，就是都。就是这一句圣号相续不断，这就是所谓的不间断。我们一般说不间断不夹杂啊，叫不间断。行住坐卧，行住坐卧维持一念，无第二念啊。当然，我们念佛还是要生活嘛啊，日常生活行住坐卧还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就是做种种的事情啊，衣食住行啊，行住坐卧等等。这个心中的佛号没有断啊，就维持一念无第二念啊，不为贪嗔烦恼诸念之所杂乱，就是说不夹杂，不会被贪嗔痴种种的烦恼来夹杂到我们这个念佛的心中，念佛心啊。所以说行住坐卧维持一念无第二念，没有其他念头，也不为贪嗔烦恼诸念，就是贪嗔痴种种烦恼这些念头之所杂乱。前面不间断，这里是不夹杂啊。如成句光明定义经啊，就引成句光明定义经所谓说，空闲寂寞而一起心，就是说在寂静的时候。就是或者是单独一个人啊，或者是在旷野当中啊，就是空闲寂寞而一起心，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中还是念佛。那不但在静处能念佛，在动处也要能念佛。他说在众烦恼而一起心，就在动乱当中也是一样，这一句佛号也没有忘失，没有失去啊。乃至包山立施善恶等处，皆一起心。他就是说，人家称赞我们啊，人家诽谤我们啊，就是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有利有失，都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都不忘失，皆一齐心，就是还是一心念佛，还是一念佛，这样就叫做四一心，这叫四一心。所以等于是把这一句佛号呢融汇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直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忘失这一句佛号啊。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就是广光老和尚曾经这样开始说，有一位从德国来的外科医生会帮人开刀啊，比如说有什么啊，然后这位就到成天土城成天寺请教老和尚啊，请教老和尚就是有关于一心这个问题。然后这一位医生啊，他就说，可是当我在帮人家开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念佛啊对。那老和尚就旁边有一杯水，他那一杯水拿起来，他就喝那一杯水，然后他说，我喝水，我还是在念佛，也没有呛到啊。这样，这个是，所以这个念到一心的那一种程度呢，等于是佛号跟种种的身口意的行为呢，是相辅相成，而不会互相妨碍。就是念到一心是那样的境界，啊。等于是同样的做种种的事，平常的事情还是一样做，可是很自然的，你那个心呢能够安住在佛号当中，就不会升起贪嗔痴种种烦恼， 不会被贪嗔痴种种烦恼所动乱，这个叫一心不乱。所以那一种境界啊，我们现在只能从文字上啊就知道说，就是证到一心不乱的那样的是一心不乱的那一种情况呢，他就是在做种种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心呢是定的，也是清楚的啊，是定是清楚啊。所以到如果这一位从德国来的这一位外科医生，如果他是到一心不乱的这一种境界，他同样的帮人家开刀，可是他心中呢还是清楚的，等于是他的活号跟他的开刀会相辅相成，会相辅相成，甚至于开得更好啊，开得更好。这样这个就是啊你所说的这一心。那我们念佛呢，我们念佛就是同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还佛号还没有纯熟，常常就是念佛啊，这佛号跟身口意种种的行为，或者跟行住坐卧啊啊，当我们注意这个就忘了佛号，或者是注意佛号，有时候就还不能够很相辅相成融会贯通这样啊。但是呢，功夫是慢慢累积，慢慢进步的，慢慢增上的啊，就是、慢慢的啊，等于是我们常常提醒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但在佛期当中呢，就是佛期结束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常常记得这一句万德洪名啊，这样，这个就是莲池大师所开始，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不为贪嗔烦恼诸念之所杂乱。所以说我们如果慢慢能够跟这一句佛号越来越熟悉，我们那个贪嗔痴种种的烦恼就会比较淡薄，比较淡薄。那同样的，贪嗔痴烦恼比较淡薄，你的佛号就越来越成越来越熟啊啊，生处转熟，那佛号越来越熟，那贪嗔痴烦恼也会越来越淡薄，等于是互相的增上，互相增上，也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是四一心，那个那离心，那就是更高的境界了，等于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能念所念。那个能所都没有了啊！但是祖师开示说，要达到离一心呢，要从四一心，一样要从四一心着手啊！你先达到四一心，才有办法进到离一心。这个离一心跟我们这个理解那个道理是不一样的，它离一心是正道那样的道理，信解行正。我们了解那个道理啊，心我众生三无差别。啊，就是佛不离自性佛，净土不离此方。这个我们在文字上这样的，可是正道那样的人，那一种心境，跟我们理解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啊。好，就这么说吧啊。那还有，同样这一位莲友的问题啊。他说：“常听人说，佛陀的戒律已不符合现代啊，就您的看法如何啊？”我是说，现代的人远离佛陀的戒律太远了，啊，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正果的人少，佛法慢慢的就没了，对，就是。这个书上都说，毗尼若住，那正佛法就能住啊，正法。你这个，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太聪明了，就说佛陀那个时候的戒律不适合现在，哈哈啊，所以他另外成了。这个环境跟心呢是会影响的， 就心影响环境，环境影响心，心跟境会。那我们现在的这样的环境就塑造成我们的新的观念，或者是新意识的一种模式啊，这样。那心跟境互相影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北方的是比较，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北方人比较淳朴，南方人比较聪明啊？这样可以这样讲吗？啊，就是，所以北方的建筑呢都比较单纯，南方的建筑呢会比较花俏一点啊。就寺庙也是一样，北方的寺庙比较单纯啊。当然了，这个心也会改变，或者心受了南方的影响，他到北方回去盖庙，也许有多少会改变，就心会改变环境，境也会改变，也会影响心。譬如说在北方成长长大的，他就在那一种比较淳朴的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的心呢就比较淳朴啊。这样我是听道成法师说，有一个北方人跟他也是有一点抱怨吧。他说他可能跟南方人做生意呢，他说南方人鬼头鬼脑，就他这个意思就是就是花样比较多吧，啊，或者是当然不完全是了，不完全是啊，就是换句话说，南方人或者是在那一种环境生长，就是比较机灵，比较灵巧啊。当然这各有长处了，并不是说聪明就不好，你把它用到好的地方就是好。那你就是各有所长，只要把它用到好的地方就都是好啊。所以这个现代的环境就造成我们的一这样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就会认为以前那个是不适合的啊，就会认为现在是啊这样啊。在书上说，就是佛陀当时是正果的比较多，就正果比较殊胜。那到我们末法呢，就往往就变成斗争比较殊胜啊，斗争就是人越来越聪明，然后就会越来越分别，越来越分别就会越来越争夺啊，这样子。所以说，有人说这个佛陀接力不符合现代，那应该说现代的人离佛陀的戒律太远，所以正果少，然后佛法越来越末。他又说这个说，如果我们说佛陀的戒律不合现代，那就表示三千年前佛陀的这个思虑啊不够周详，没有考虑到某一些戒律不符合后代弟子遵守啊，这跟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不能怪戒律，应该怪自己啊，就是怪我们做不到，你做不到要生惭愧忏悔心，你不能做不到就怪外面的。这样比较不是修行的心态啊，修行啊。佛陀要入灭之前，他就交接这些弟子啊，就是要以波罗提木叉为师啊，就是说这就是戒律啊，就是以戒为师啊。如果你们能够以戒为师，就跟我在世呢没有两样，就是我在世教导你们的还是照这个戒来教导啊。 依般若听闻。当然佛陀他自戒律呢是有他的精神，自戒的缘起，他是精神，他的精神，他的精神是要利益众生，是要利益众生啊。那所以法后代的法师他就形容这个戒就如同那个船的舷，船的周围不是有那个栏杆吗？他说那是保护我们的，你没有那个舷呢，一不小心就掉到苦海里面去了啊，这样。然后这一位莲友他就引这个药师经说，说纵使日月轮可令堕落啊，就是天上的太阳月亮会掉下来，妙高山王可使请动。妙高山王就须弥山吧，啊，须弥山又称为妙高山，可使请动。佛所言无有异也，就是佛所说的话啊，没有前后相抵触啊，没有。就无有异也，没有不同啊。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佛是真一者、实一者、如一者、不诳一者、不异一者啊。是的，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就是了解佛所说的那个法，所说的法的真正的啊含义。你要去了解，所以佛所说的话，你真正去了解它里面的意涵呢，才不会，抵触，就误解了佛所说的话。这个玄奘大师、檀桑赞法师到西天取经，他到了印度那烂陀寺，那烂陀寺，玄奘大师在那边就是。学习经论什么都很出色啊，都很出色。那个那烂陀寺当时有10000左右的修行人在那边修行，所以他们上课，那烂陀寺几乎是等于一个佛教大学一样的，他们上课呢都很多地方上课，因为人很多，然后。开种种的课，他这种课呢，把佛法、世间法，包括婆罗门的那个四会陀什么，通通有。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大的一个。那么其中有一位法师，这位法师他在教中观啊，然后他教中观的时候呢，他就用中观来破唯识。中观也是佛法，唯识也是佛法啊。我现在是要解释这个佛所说，这个佛法不会抵触的啊。然后他就用中观破唯识啊，就是唯识有嘛，中观空嘛，比较啊。然后就是这样教学生。那玄奘大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不以为然，他说不能用中观来破唯识，所以玄奘大师就去听他的课，啊，就上课的时候他去听他的课，听他的课的时候，然后讲到啊某一个阶段，他就提问题，然后我们知道玄奘大师他中观也通，唯识也通，他各宗各论都是通达的。他非常聪明啊，而且学得非常广博，所以一辩论他就输了。这位老师教中观的老师输了。玄奘大师呢也没有说中观不是，他就做一个结论，他说佛说法呢各有因缘，某一种因缘就说这样的话，譬如说对这个执有的众生，他就为他说空；执空的众生就为他说有。就好像这一条道路是走中间才是正的， 偏两边都是不对的，偏左边的就叫他你要靠右一点，偏右边的就叫他要靠左一点。你不能跟他说怎么右左跟右，左跟右很显然是相对的啊。可是他里面的道理就是要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是这样。所以玄奘大师就最后啊，这个在上座的老师就服了嘛，啊服了。那玄奘大师他说佛说法呢，各有他的用意，各有他的因缘。那中观跟唯识呢，是相辅相成，不是互相的破斥，互相的对立啊，这样。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佛所说的法，当我们初学或者是学的还不够深入的人，有时候会发觉，这个法跟这个法怎么互相抵触？没有，不会抵触的，就是我们学的还不够通达，就是像如同玄奘大师的啊，又啊，把中观跟唯识是认为是相辅相成，就互相的成就啊，就互相的成就，不是互相的抵触啊。那佛陀他在戒律呢也有说这个一个随欢毗尼，随欢毗尼，随欢毗尼就是佛陀说如果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一些风俗习惯如果是不一样的，那就可以依照他的那一种善良的风俗习惯，当然要善良的风俗习惯呢，你不能说杀生来祭拜，这是他的风俗，那这样伤生，这个当然就不是随欢毗尼的，就是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啊，他们是另外一种习惯，但是这一种习惯呢，还是一种善良的风俗，那就可以随欢毗尼啊，随欢毗尼。所以佛陀的戒律呢，它并不是很死板，而是很灵活的运用，那他的用意，主要用意就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使众生的烦恼会比较减少啊，比较少，乃至于没有，是这个。好，今天就到这个地方，那还有许多问题就改天啊，我们准备回向啊。